愿你们平安。今天我们继续分享承受神国的途径。在上一周，我们透过一段经文，透过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跟大家来分享彼得是如何论述生命成长与转化的。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彼得非常整全的、全面的论述了一个基督徒生命成长和转化的过程。上一周我们分享的第一点，神的能力和应许使我们已经脱离了情欲的败坏。对于基督教信仰来而言，他所强调的不是一系列的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可以做。很多都是我们对于信仰的认知，就是哦，我们进到一个信仰里面，一定是要信耶稣嘛，就要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其实不是信仰所要谈论的核心。基督教信仰谈论的也不是说，哦，牧师设计一个程序，啊，每个礼拜天你们来教会的时候，我就像那个消防队员一样，拿这个东西唰冲洗一下，好像把你那外在的沾染洗掉。基督教信仰不再谈，它的核心不是在谈这些外在的什么做什么不做。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在于重生，在于我们内在生命的转化与改变。只要我们确定自己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神的话语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大能已将一切活出生命和金钱所需要的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言，我们里面有的是属神的 DNA， 或者说叫做有属神的属性。我们上个星期有看那个 Divine Nature， 就是我们的神圣的属性。当我们越是能够抓住神所赐的应许，让神的话语不断地来浇灌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种子，而这个种子里面所蕴含的这样一个神圣的本性 Divine Nature， 就能够释放转化生命的大能，使我们彻底地脱离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活出一个神儿女丰盛的生命。我们常常把这个过程看作是一个结果子的过程，而刚才我所谈论的这种的信念，它有一个侧重点，它所强调的是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手中的工作，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只要我们更深的连于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就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就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所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造成是过去式，过去完成式。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连于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是耶稣手中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里，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生命已经造成了，我们的生命是已经脱离从世上而来肉体情欲的败坏。然而这个在基督里造成的工作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去行的。哎，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讲完我们是神手中的工作以后，也转向我们是要有行动的。当我们领受了这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当我们领受了一个属神的本性的时候，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预备我们去行，去行神让我们所行的这样的真理教导，为我们的生命打下一个很坚实的根基。有了对的根基，在上面的建造才会稳固。但是就像我上个星期所谈的，在今天的基督教的这个领域的里面，有两种不同侧重的教导。哦，上次是我给他的这个名字啊，不存在这个名字，我是为了方便我去表达，我把这两种不同的教导，一个叫做被动派，一个叫做主动派。被动派看重的是神的恩典，我要安息在基督的恩典里面，我只要连于耶稣，神的恩典一定会转化释放转化生命的能力，所以我越安息，我的生命越能经历丰盛。这是被动派的教导。而主动派的教导都要强调我们要效法耶稣，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要致死身体的肉体的情欲，我们要活出一个能够见证神荣耀的这样一个生命。所以其实这两个强调的教导在圣经里面都有，我们不应该把这两种的教导分离开。近来一段时间有一种的思潮，所谓的叫做恩典的革命，他们是比较强调被动的领受恩典。如果今天我们全部的教导只停留在被动的接受恩典上，这样的教导就是不整全的。其实透过过去我一段时这几年以来的教导，我的教导基本上是偏重于所谓的被动派的教导。我们要领受神的恩典，领受神的恩典，那是因为我们期待教会或弟兄姐妹的生命能够建立在一个坚实的根基上。但问题是教会要成长，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我们要从信仰的初根基要进到水深之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彼得后书一章三十一节，我们要来看一看彼得教导我们该怎样在领受恩典的根基上去主动的建造生命。所以今天我们会分享第二点，在神的性情根基上殷勤追求品德的塑造。我们再来一起把这段经文看一遍，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一起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有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读读的有这几样，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见我们。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彼得在讲述完神的大能和应许带给我们的改变以后，接着说，正是因为你们领受了这些恩典，因这正因这缘故，正是因为你们领受了刚才我们所谈的神的能力、神的应许这一系列的恩典，所以你们要格外的努力啊！这里说分外的殷勤，就是要格外的努力。努力什么呢？就是在信心的基础上追求美德、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彼得没有说，哦，既然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恩典，那么我们就舒舒服服地躺在神的恩典里，我们等候神的恩典一点一点地来改变我们吧。彼得乃是劝勉我们要殷勤，要努力去追求生命品德的塑造。彼得为什么要在论述完神的恩典以后又劝我们努力呢？好像这有一点的矛盾，既然神给我有恩典，神的恩典会在我的生命当中释放能力来改变我，那我应该是越放松越安息越好。为什么彼得在论述完神的恩典以后，哎，接下来就说，哎，要小心啊，不要躺在那里睡觉啊，要劝我们努力。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知道彼得劝我们努力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劝我们努力，是不是因为神的恩典不够，所以在神的恩典之外要加上我们的努力才能够成就神的工作呢？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是耶神手中的工作，哦，是不是说神的恩典不够，要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够完成神的工作呢？我们来看，其实中文的圣经的里面不是那么的清楚，我们来看一个版本英文的圣经的翻译，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在某一个在 NLT 我忘记标出来了，在 NLT 英文版本的圣经的里面，In view of all things, make every effort to reach home to God's promise. 如果用英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话，就是正因着基于所有彼得在前面所谈论的能力啊应许，我们应当努力的工作，当然是省去了工作，我们要努力的工作来回应神的应许。要努力的工作来回应神的应许，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翻译，因为它很清楚地表明我们努力的目的不是去获得什么我们没有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谈论的目的都说我要努力去获得什么，因为那些我不拥有，所以我要努力地去工作去赚取去获得那些我不拥有的东西。而这些经文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努力不是为了去获得我们没有的东西，而是为了要回应神的应许，是要透过我们的行动表明我们相信神所说的，我们相信神说我不需要再去获取别的了，我都有了，我相信神说我里面都有了。接下来我怎么表明我的这个相信，我怎么表明我相信神的应许，我要借着我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应许，相信我真的有，然后呢我要证明给你看。你自己不相信你是没有办法证明给别人看的，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福音的大能，你如何去给别人传福音？在这个地方就是我相信我里面有，我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我要秀给你看，我要给你看，也就是说我要努力的让我里面的生命活出来，让我里面我应拥有的东西活出来，来显明上帝工作的伟大。 彼得的这个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是一致的。上一次我也把彼得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做了一个对比，这一次我们来同样也看，哎，保罗的教导和彼得的教导有什么异曲同工之处。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保罗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哇，这句经文一说出来，哎，我们就说，哇，我们要不仅的领受了，我们要恐惧战惊，去完成，去做成这个救恩的功夫。这是字面的意思，字面的意思好像表面上看好像说，哎，保罗要劝我们要小心啊，要恐惧战惊啊，你要努力的才能完成得救的工作。哎，中文里面的确给我们有这样一点的感觉，是我们要努力的去完成这个得救的工作，好像要靠着我们的努力来补足上帝的救赎。如果从字面上看，显然跟保罗在许多地方的教导是不符合的。保罗无论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后书、在腓立比书，很多的地方都在教导得救是靠着神的恩典。哎，为什么这里冒出一句，你们要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呢？其实还是因为我们这个有时候中文的翻译啊，会让我们不太容易摸着这个经文的意思。如果我们同样是看这个 NLT 英文的圣经，我就不念英文了，因为这个英文也有点拙劣，我虽然能够看得懂，但讲得不太好啊。我就把这个英文呢用中文翻译出来，重点是在这里 work hard to show， 如果你懂英文的话，就是 work hard show the result of your salvation， 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应当带着深深的敬畏和尊崇顺服神，努力的做工，来显明你所蒙救赎的功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你相信你得救了没有？如果你相信了，我得救了，得救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得救对你来说是不是只是一个神学上的字眼啊？我们是得救的人啊，好像只是一个把我跟不信的人做区别的一个哦，得救了，得救了。我们真的知道救恩在我们生命中产生的果效吗？你真的相信救恩在你生命中产生了那么大的改变吗？就像上个星期我们所谈的，救恩已经使得你脱离了从情欲而来的败坏，这是救恩。救恩使得你拥有了跟亚当不一样的本性，在你里面有 divine nature， 因着救恩你里面有神圣的属性。这个救恩是多么大的果效，你要认定救恩真的有这么大的果效，你就会相信第二个事实，它会从你的生命当中显出来。它不是一个被动的，好像只是沉睡的，救恩只是沉睡在你的灵里面。救恩是活泼的，救恩一定会带来你外在生命样式的改变。所以这就是保罗要强调的，保罗说，你们要努力的追求，你们要努力的工作。为什么？哎，不过现在这种见证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这种见证很多啊，老板特别愿意雇佣什么基督徒，但今天有一点相反，老板一听是基督徒有点头痛，哎呀算了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基督徒哈、 有点说句不文雅的话，就是叫内裤外穿，叫 Superman。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显得自己太属灵了，我们好像没有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懂得别人的需要，我们不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我们只是说哎，这是神让我去做的，所以我不顾及老板怎么看，我不顾及同事怎么看，我也不敢说这个不对啊，因为这是神给他的感动。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灯，是要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是在强调我有多么属灵，我有多么棒，而是说在别人身上看见我们生命的那种柔和谦卑，以至于你的老板说哎，这个基督徒真的不一样，哎，那就叫做成你得救的功夫。老板在，老板不在，我一样的工作，因为我不是为老板做，我是为上帝做。当别的事情啊，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别的同事都在抱怨，我们可以忍耐。当别的同事为了想要得到升职的机会，可以用不择手段的时候，我们拒绝，因为活出我们的敬虔。这样的行动就叫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就是透过我们的行动，将我们里面救恩的能力、救恩的果效秀给你看，给你身边的人看，说看，这个不是我，这是救恩在我里面产生的能力。这是保罗的教导。保罗不是在教导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补足神救赎的工作，而是借着努力的工作来彰显出救恩对我们根本性的影响。所以不管是彼得的教导还是保罗的教导，都在劝勉基督徒在领受恩典以后要怎么样，要积极努力的行动。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努力的行动，我们这样努力的行动对于我们生命的成长有怎样的益处。既然我过去很长时间一直跟大家在说我们要安息在主的恩典里，我们要仰望耶稣，当我们越连于耶稣的时候，信心会在我们生命中产生果效，带来生命的改变，这是一直我从来不否认我的教导，这都是我的教导。但如果你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接下来我这些行动虽然显明了我里面的救恩，那么对于我生命的成长有没有益处？只是为了向别人显明救恩的能力吗？还是我的行动对于我生命的成长与改变有真实的益处？所以我们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就来分享行动对于我们生命成长的益处。第一，坚固我们得救的确据。神的应许告诉我们，我们有了神圣的本性，我们脱离了同肉体情欲来的败坏。当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知道自己不再一样了。但是无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按着自己的这个心说，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你里面你有神的本性吗？你真的相信当你看见你自己外在还有很多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活出来那种样式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你已经脱离了肉体情欲的败坏了吗？我们头脑上当牧师说的时候接受了，是是是，因为圣经这么说的。但是问问你的内心深处，你真的相信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当我们用信心接受的时候，我们的确知道我们自己不再一样了。但是直到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感受到我们自己不再一样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一样的。知道和感受到，我无论跟你说多少，你不行动，你只是听，你说哎牧师我同意你说的， 但直到有一天你真的开始行动了，你真的按照神的话语行动的时候，你感受到你自己不一样了。你说哎，过去这个事情对我那么大的挣扎啊，过去我只要两天不碰那个麻将，我就心里面百爪挠心。哎，现在我怎么，当我真的决定不再打的时候，当无论有多少个朋友给我打电话，我都说不，我现在要决定了，我不打的时候，我不再去碰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说那个东西对你的吸引力原来没有那么大了。直到你开始行动，你才能够感受到你真的不再一样了。我今天站在这里，无论怎么喊破嗓子对你们说，你们是新造的人，你们是新造的人，你们不再一样了。但是如果你们不行动，那个永远都在你的头脑里面。哦，我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你没有感受到你是新造的人。只有你开始行动了，你的行动会印证你里面领受了什么。当你开始有这样的行动，你知道说靠着你自己我不可能有这样的改变，哎，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改变，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行动的时候，你知道说哦，原来我里面真的领受了神圣的本性。信心使我们得救，行动则坚固了我们得救的确据。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成长的根基就是你有得救的确据。无论今天你做了什么事，无论你今天觉得你的灵命是高是低，无论你在怎样的光景的里面，能够帮助到你的就是你里面那个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意味着说，上帝没有按照你的行为来断定你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乃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上帝拣选了你，上帝的恩典抓住了你。你里面如果有这样的确据，你就能够面对你人生任何的一个起起伏伏。然而这样的确据怎么来？这样的确据绝对不是来自于牧师讲了一句话告诉你你得救了，乃是因为你自己经验到了，乃是因为你借着你的行动让你知道说哇，我真的不一样了。你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得救的确据，而那个得救的确据就能够在你的生命里面释放出一种能力，让你持续的去追求生命的改变。这是第一点，坚固我们得救的确据。第二点，除去旧有生命的阻碍。上次我们谈到，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旧人怎么样？旧人怎么样了？旧人已经死了。但是我也举了一个比喻，蜘蛛死了，但是蜘蛛网还在。那个旧人就像那个蜘蛛，那个旧人死了，但是那个蜘蛛网还在，也就是说那个旧生命的影响力还在。我们的灵，我接下来我要从一个角度，我必须从这个人的灵魂体这个角度来跟你分享，你会更加清楚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我们的人有灵魂体三个层面，从我们的灵的角度来讲，我们的灵已经完全的更新了。我们的灵是不需要成长的，我们的灵已经完全的更新了，我们的灵是以基督的灵相连接的，我们的灵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我们的灵已经完全了。这就是救恩的完全，我们已经得着了。在这个灵的生命的里面，我们已经脱离了肉体的情欲，那个神圣的本性都在这个灵的里面。但是我们还有魂，我们的魂就是我简单的说就是我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你今天觉知信耶稣了，当觉知信耶稣那一刻，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会不会马上就改变了？不会的。你在觉知的那一刻，你对很多事情的喜好没有改变的。过去喜欢垃圾，现在仍旧喜欢垃圾，只不过你再去碰垃圾的时候，你里面开始有一个声音对你说这个是不好的。这是唯一的区别，并不是说当你觉知信耶稣以后你马上就开始讨厌那些垃圾了。我们的思想没有，思想、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没有被马上的更新， 我们还活在过去的思维模式和情感经历里。我们虽然有了对于新生命的知识，什么叫做对于新生命的知识？就是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什么是神所厌恶的，而且我们也开始感受到灵里面所释放出来的能力。哎，那种从灵里面释放出来的能力给我们有力量去转化我们生命的方向。以前我们是往这个方向走的，灵里面释放出一种力量让我们转化了一个方向，转换了一个方向。但是我们旧有的思维模式，你说什么是旧有的思维模式？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信了耶稣，但仍你的焦点仍旧在自己的身上，你以自我为中心。你来到了某一个地方，你总会说我喜欢我不喜欢啊，要你做一件事，你会说我有能力我没有能力。总之所有一切的思维还是以你自己为中心，做任何一个决定都是看我有没有能力，我喜不喜欢。这是第一个思维模式没有被改变的地方。我们里面还有没有被改变的地方，叫一个思维模式，就叫做孤儿的心态。我们有知识，知识上告诉我们我是神的儿女了，神的儿女在基督里有一切属天的丰富，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我们的思维呢，我们还处在一个孤儿的心态里面。我们会对未来有担心，我们会害怕当我失去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如何面对明天。我们没有想到说我们是天父所供应的，我们还没有拥有那个儿子的心，我们的里面仍旧是孤儿的心。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活在功德主义的里面。所谓功德就是，哎，我想要上帝更多的祝福我，那我要多做一点，我要为上帝多做一点，让上帝多祝福我一点。难道基督徒里面没有这样的想法吗？这就是没有被更新的思维模式。我们的魂里面还有情感方面，我们的情感伤害也没有被医治。我们虽然信了耶稣，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情感伤害还没有被医治。我们的里面仍旧有一个被拒绝的伤害，我们里面有被否定的伤害。我们过去曾经被人拒绝过，我们个人别人过去曾经被人否定过，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没有被别人原谅，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关爱，我们曾经因着某次的失败而被别人指责。这一切都会在你的魂里面，也是在你的情感里面留下伤害。这些伤害不会自动消失的。刚才所说的这些旧的思维模式和情感伤害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建造许多坚固的营垒。这些营垒怎么样？我们来看一段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节，我们一起读。我们征战兵器，不是顺服基督。我们过去的思维模式、情感伤害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建立这样一些的坚固的营垒。这些坚固的营垒使得我们不能够去顺服神的心意。我们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这些坚固的营垒使得我们不能够顺服神的心意。所以这些坚固的营垒就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的那些阻碍。这些营垒不会因着我们蒙恩得救而自动的消失。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若想拆毁攻破这些坚固的营垒，若想使我们的心意夺回顺服基督，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他讲到我们征战的兵，保罗讲到说，你如果想要挪去内心的这些坚固的营垒，那些阻碍你生命成长的东西，你们要征战。我们需要透过属灵征战来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作为一个征战的勇士，那保罗这种态度说我们，那就是指的我们嘛。在他眼中，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得胜、征战得胜的勇士。作为一个征战的勇士，如果我们想要征战得胜，有哪些关键点？你可以想一想，如果你是一个勇士，你想打赢一场战役，你需要有哪一些关键的东西？我没有想很复杂的去想，我马上就想到两样东西。第一，你要有足够的装备。虽然当年共产党用小米加步枪也打败了这个钢盔铁炮的这个国民党，但那是特例啊，我们不讲那个。如果想要征战得胜，你必须要有足够的装备啊，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器配备，这是第一啊，否则你就算我们个个都是李连杰，个个都是成龙啊，我们面对美国人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现在我都不太懂兵什么机武器的时候，也没有用处。这第一个要有足够的装备。第二个，我们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今天就算是我把美国海豹突击队的装备全部给了永谦，永谦可能连站都站不起来。所以要经过严格的训练。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领受了足够的装备了。那个装备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谈的，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物都赐给我们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有最棒的装备啊！我不懂，我不会打游戏，如果会打游戏，我不知道那个装备最高的级别是什么啊！我们有了最好的装备。上帝说你的装备已经足够了，你有这些装备，任何的仇敌都不能胜过你。这是神的话语应许我们的，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装备了。但接下来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进行属灵生命的操练，因为只有操练才能训练出我们的技能，只有操练才能训练我们能够很好的运用我们的装备。没有技能，只有装备，一上战场就是炮灰。当我们越操练的时候，越有属灵生命的操练的时候，生命就越有能力在属灵征战中得胜。生命中成长的障碍，那一切的营垒会一个接一个的被除去。所以今天我们外在的行动会帮助我们在这场征战的里面被训练。我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原因是为了奴隶，要解放黑奴。当南北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北方赢了，所以发布了一个全国的通令法律，黑奴都释放了。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每个人都是自由人了。但是当时有一些的在南方的农场的里面偏远的地方，很多的黑奴不知道，其实也知道，都知道有这样的法律，但是呢他们已经在这个庄园里面做了10年20年甚至几代，都在这个庄园里面做。你让他出去他能干什么？他什么也不能干。所以他选择说啊，没关系，我仍旧为我以前的主人工作。但结果就是当他工作的时候，主人一来到跟前，他就很害怕，哎呦，我有没有做不好的地方，有没有做不好的地方。 他娘就想着说，一旦我做不好，主人的鞭子会临到我身上的。但其实他们已经是自由身了，他的主人已经没有权利再用鞭子去鞭打他了。但是那些黑奴他们仍旧害怕，主人脸色一变，哦，他们就很紧张。他们为什么要紧张？实际上是不需要的。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虽然在身份上我们已经自由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奴仆的心态，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孤儿的心态。怎么能够改变？改变的方式就是去鼓励这个黑奴，你要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不要害怕，走出你的习惯，走出你认为安全的地方，你走出去，因为法律已经赋予你更美好的明天了。这就是神要对基督徒所说的，神已经赋予你更美好的明天了，所以我们要从过去的生活方式走出来。当这个黑奴他开始找到一份工作，开始甚至经营自己的农场的时候，当他开始行动，开始怎么样去管理工人，开始怎么样，慢慢的他的行动就改变了他里面那些错误的认知了。所以有一天当他再看见他过去的主人的时候，他只可能说，哎，来我们喝一杯，哎，我们都是农场主。他已经没有那种惧怕，因为他外在的行动，他每天所从事的是一个农场主的工作，以至于这个外在的行动除去了他里面错误的思维模式。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行动，借着行动才能够除去我们里面一切坚固的营垒。征战是要付代价的，征战是要有所行动的，征战不能只是，哦，我就像一个很享受的 baby，哦，主啊，恩典给我用，恩典给我用。征战是要让我站立起来的。除了人的思想意志情感的障碍，我刚才讲的是魂的层面，其实从身体的层面，人的身体也有一种阻碍。人的身体有一种惯性，这种惯性使得我们，当我们去做过去习惯做的事情的时候，哎，我们就会觉得很舒服。当我们去做改变我们习惯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就会莫名的很挣扎，很难受。我给大家举，我刚才讲的灵魂体，我给你表示一下是什么意思。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走在这个方向上，有一天你蒙恩得救了，你的灵被更新了。灵被更新的意思是你悔改转化了一个方向，然后呢，当你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路不是平坦的，有很多坚固的营垒，很多障碍，你是要把它挪去才能继续往前走的。还有一个动作，关于身体，身体的意思就是你虽然已经方向走过来了，但是呢你有一种惯性，你冲着这边你还得往后走，风一吹你还得往后倒。这就是说，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种惯性，这是身体的惯性。其实我不用多说，这里面有没有要减肥的，这里面有没有要健身的人，你就明白那是什么感受了。我们都知道健身对身体好，我们都知道减肥，哎，我这两天我妈也在家里跟我说，你知道吗，体重减轻几公斤对膝盖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少，要运动。我说好，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明白减肥的好处，我们都明白健身的好处，但是思想里面明白，身体却有很多的排斥。哦，很辛苦，哎，哇，减肥啊，你让我减肥，你就不要做这么好吃的东西吗？啊，这个健身呢，啊？哦，今天去健身，啊，明天有一个事情，当有另外一件事情的时候，好，我先去做那件事情。 要想改变我们身体的习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操练是没有用的。对付身体的惯性，对付我们过去错误习惯的影响，我们需要的是有纪律的训练。我们要有纪律的训练，才能克服我们身体里面的惰性和嗜好，旧的嗜好。不过我还是每次讲到这儿，我都要回到我自己的根本。纪律可以帮助我们拿掉一些外在的障碍，但是纪律没有办法带来我们内在成长的动力。也就是你纪律可以挪去一些的障碍，改变一些的错误的嗜好，但是那个不是你生命成长的内在的动力。被动派或者说一些的被动派的教导，常常强调的是什么？很多人错误的理解被动派的教导。因为有很多的人保守派都会认为说，哎，那些被动派教导的人，他们不强调圣洁，他们不强调过圣洁生活，他们只强调恩典。这是错误的认知。他们的教导是说，我的圣洁生活，我的行为是果子，我只要扎根于力量的泉源，我只要扎根于恩典，我就相信我的生命一定会结出行为的果子。这个教导一点错误都没有的。只要我们更深的扎根恩典，我们的行为一定会改变的。如果你的行为不改变，其实你就是在否定耶稣基督恩典的大能。怎么可能呢？如果你连于耶稣，你安息的恩典，你的行为一定会改变的。这样的教导是对的，但他忽略了生命成长的两方面的因素。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法国的 DGV 跑的是很快的吧？大家知道 DGV 吗？那个高速列车。高速列车如果想要提速，两种方法。第一个，加强发动机的动力或者马力，就是增强它的动力啊，这是第一个啊，动力越大速度越快，这个很简单。但是 DGV 跑得快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什么？你们有没有看到过 DGV 那个外形是什么样的？那叫做流线型。 DGV 整个的设计都要减轻阻力，怎么样更多的减轻阻力，让这个车 DGV 可以跑得更快。其实生命成长也包括这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动力，我们越领受神的恩典，我们越安息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我们越在信心里面宣告神话语的应许，我们那个动力就会越强，动力就会越强。但同时呢，生命成长还有另外一方的因素，就是要减少那个阻力，就是要除去我们生命成长中的那些的障碍。如果我们只偏重被动的领受恩典，我们就会忽略了生命成长除了需要内在的驱动力之外呢，我们还需要透过一些外在主动的操练，生命的操练来除去这些障碍。在内在生命的驱动力下，信心会释放出力量使我们前行。就算这里有很多的障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一定要讲这些，虽然被动的教导没有问题，只要我们扎根在神的恩典里，神的恩典释放出来的信心一定会让我们前行的。但是当碰到那些障碍的时候，神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慢慢慢慢慢慢跨越这些障碍。不过问题出在哪里？并不是说被动派的教导不能带来生命的改变，问题在于成长是缓慢的。
很多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成长已经滞后了，我们的生命成长已经停滞不前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有一次我听尚前讲说他生雅雅的时候，是这些很多父母都应该知道，你们是不，我不知道哈，是不是真的有一个本子说每一天记录孩子多重多高，是有这么个东西啊？我有一次听尚前讲的，说哎，他每天要记录这个。生命的成长在神的旨意里是有一个既定的速度的，所以当尚前把记录来的数字跟医生给他们的标准的数字一对比的时候，如果哎差不多，他心里面就放心了，哦，这个孩子是健康的。但如果他记录下来的数字跟医生给出来的标准差了很多，你说这个孩子有没有成长？当然有了，但是不健康了。为什么？他的成长滞后了。这就是今天很多特别强调恩典恩典恩典，而忽略个人属灵生命操练的那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会改变，但是他们的生命成长会很缓慢。你知道当一个人的生命从零到一的时候是很快的，当我们接受那些的信息教导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从我们很生命很软弱的地方，我们一下子就刚强了，还有我们觉得我们得释放了，我觉得这个教导真好，这个教导帮助我脱离那个捆绑，得释放了。但是再接下来呢，你会发现虽然生命成长得很快，但到一个阶段就好像停滞在那里了，我们一直只是很享受的躺在那里，躺在啊天父的怀抱里，享受他的爱，享受他的恩典。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的数据已经不合格了，在神的眼中，我们的健康已经出了问题了。这就像一个成长期的少年，如果他要长得快，除了要吃足够的饭，要补充足够的营养，吃牛肉，吃喝牛奶，补充足够的营养，还要怎么样？还要运动。生命成长虽然没有捷径，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成长极其的缓慢，就是我们的不正常。而今天恰恰我们也看到很多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是严重的滞后的。神有很多的祝福要赐给我们，然而需要我们不断成长的生命来承载，因为我们的成长太缓慢了，以至于很多上帝的祝福我们还没有经验到。这是我要分享的第二点，除去旧有生命的障碍。当你生命成长的时候，一定有两个层面，一增加内在的动力，就是你越抓住神的恩典，越抓住神的应许，你的内在动力越强。但不要忘记还有第二个，就是透过外在的行动除去障碍，除去你心中坚固的营垒，除去你肉体的那些的不习惯，那些的惰性。好，第三个，很快启动生命中的恩赐。神赐给每个他的儿女，我们既然说嘛，我们有儿子的心，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命定了他的产业。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知道老爸一定会留给我们产业。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产业，同时呢，神在基督里也赐给我们恩赐来管理这些产业。很多的恩赐对于我们这里的基督徒，很多的恩赐在我们里面是沉睡的。所以今天我如果在这里说，请问一下，我们这里谁有信心的恩赐？可能没有人举手。谁有讲道的恩赐？也没有人举手。谁有敬拜的恩赐？可能有一两个人举手。你们不认为自己有恩赐，不是你没有恩赐，是你的恩赐在你里面沉睡。恩赐神已经给了你了，因为神说那一切关乎生命的 都赐给你了，恩赐神已经给了我，但是恩赐在沉睡，直到我们开始行动，直到我们被逼着，有的时候是被牧师逼，有时候是被上帝逼，你必须要进到一个行动的里面的时候，恩赐就出现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来不认为我有医治的恩赐，我第一次经历有医治的恩赐是我去到甘肃短宣，去到最贫穷的村庄短宣，我们那个带队的人啊，有一天脚扭了，崴了，不能行动了。我们当中还有一个外国人，是比利时人，讲法语的，过来问我一句，我还没听懂，他就问我一句，什么 ？Est-ce que vous avez de don de guérison？ 我也没听明白什么 don de guérison。哦，后来我也没有，他是问我你有没有医病的恩赐？我说没有。他说那个姐妹走不能走了，怎么办？我说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过去祷告。祷告完了，他的脚就好了。接下来整个的短宣一直在带，所以有些时候是上帝把我们逼到那种情况下，我们才知道我们有。我在甘肃那里讲到，连续讲三天的讲到，每一堂讲两个多小时，是没有麦克风的。一大那是农民嘛，他们都坐在地上了，所以我要扯着嗓子喊的。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真的说不出，然后，哎，上帝，我已经医治那个人了，挺灵的，自己按着自己的嗓子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完了上去讲，声音就出来。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恩赐在我们里面是沉睡的，直到我们开始运用了，恩赐就被启动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教会要推动小组？是因为小组里面有更多服事的机会。你的服事会启动你的恩赐，那个恩赐不是在你服事的那一刻给你的，那个恩赐已经在你里面了，当你行动的时候，恩赐就被释放出来了。并且恩赐的运用是越用越娴熟，我们不是缺乏恩赐，我们是缺乏运用恩赐。这就像举一个小例子，有点愚蠢啊，不过挺形象的。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喝咖啡放了一块糖，把糖放下去的时候，我就去喝，我又怎么这么苦，再放一块，一喝还怎么这么苦。当我要放第三块的时候，我太太王宇不干了，你有没有搞错，里面足够多的糖了，我说那为什么不甜，你没有去搅动它，糖放进去，它是那个糖块刚才是沉睡的，那个恩赐在你里面是沉睡的，你要去搅动，你拿那个叫什么那个尺调梗什么尺，我常常讲青岛话，我都不知道我讲的是青岛话还是普通话，拿着那个汤匙啊，对，汤匙搅动一下，咖啡就甜了。所以不是糖放的不够多，是因为我没有去搅动它。当我们开始搅动它的时候，咖啡就变甜了。当我们开始运用恩赐的时候，生命中就开始释放能力了。要不要行动？要，行动开启我们的恩赐。好，很快，彼得不仅告诉我们要殷勤的努力，他也指出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彼得为我们勾画出一个品德塑造的生命阶梯，这个阶梯彼得描述得很清楚，就是大家知道阶梯什么，就爬梯子啊，哦，爬一梯子爬上去。彼得说这个阶梯的根基是什么？根基是信心。这个阶梯的根基是神所赐得救的信心，信心使我们得成为义，信心使我们领受属神的本性。所以一切生命品格的塑造必须都建立在信心的根基上。在信心的根基上，彼得列出了七个属神儿女应当追求的品格。如果你说，哎，基督徒应该追求怎样的品格，彼得为你列出来了七个要追求的品格：美德、知识、 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每一个品格，我为什么叫做阶梯？每一个品格都是下一个品格的基础。不过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强调一个字，刚才那个圣经里面这里怎么说，你们要有了信心，又要加上，有了德行又要加上。我要解释一下加上这个字的意思。加上这个字真正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慷慨的给予啊，是慷慨的给予的意思。换句话说，我们生命的建造不是盖房子，哦，我先盖第一层，第一层盖完了我再盖第二层。生命的建造是一个有机体，换句话说，不是等到一个品格建造完了，哦，我已经有了德行了，我现在要去建立我的知识，有了知识了我要去建立我的节制，这不是生命，那叫做盖房子，盖一层加一层加一层。而生命的给予啊，这个加上是慷慨的给予，意味着当我们去操练某一种品格的时候，当我某一种的品格越来越成熟的时候，自然就会发展出其他品格的发展。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有七座大山要去攀登，确切的说其实只有一座，你努力的追求德行，当你的德行成熟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知识，当有了丰富的知识的你开始有节制，那个不是你自己去建造的，是神的恩典释放在你的生命，加上是神的恩典慷慨的给予。所以彼得无论怎么强调行动，他都不离开恩典，恩典是根基，恩典是一个品格加一个品格里面的原动力，你建造了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就会释放出能力去完成你下一个品格的建造。而生命成熟的最高峰，那个生命阶梯的最高峰是什么？爱。一个能够完全活出基督爱的人，他的生命就是完全的。一位早期的教父把这段经文做了一个描述，他说信心就像是一个美丽的母亲，她生下了七个女儿，其中最美丽的叫做爱。哎，我觉得很美，这是一个教父说的，信心就像一个美丽的母亲，她生了七个美丽的女儿，第七个女儿啊，金玉啊，叫爱啊。今天呢时间不够，我没有时间详细去解释每一个品格的含义，但是呢我节选了一段文字啊，是一个父亲，一个父亲写给自己孩子的一封信，在里面呢他劝勉他的儿子要追求属灵的品格。哎，所以我把那封信给大家看一看，就节选出这段给大家看看，大家看完了你就大概知道这七个品格是在讲什么。我们可以一起读吗？我们一起读。孩子，你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大卫的勇气，有了大卫的勇气还要加上所罗门的知识，有了所罗门的知识还要加上约伯的忍耐，有了约伯的忍耐还要加上但以理的前进，有了但以理的前进还要加上约拿单爱弟兄的心，有了约拿单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使徒约翰爱众人的心。哎，我觉得一下子哎，我好像就明白了，哦，他在谈论的是什么，也省了我的时间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哎，有人还没怎么还要讲，基督徒就像一个做生意的人，一个企业家，我们是一个就像一个做企业的人，重生意味着什么？重生意味着我正式成为神所赐给我那个产业的股东。哎，我成为股东了，股东就意味着我有资格参与管理这个属天的事物了。我们生命中里面已经拥有的恩赐、生命、敬虔、美德，都是我们属灵的产业，已经是属于我们的了。作为一个股东，如果你说你是一个企业的股东，当我知道我拥有的产业的时候，我一定会怎么样？我一定每天吃喝玩乐吗？ 那个叫做败家子啊，那个企业很快就会被败掉。如果你是一个企业的股东，当你知道哇，我领受到这一些的时候，接下来我就一定会分外殷勤的去经营和发展我属灵的产业，因为只有那样，这个产业才会产生效益，也就是 show the result of salvation， 你才会把你的救恩的果效显明出来，借着你殷勤分外殷勤的去发展。神赐予我们的恩典与我们个人努力并不冲突，我们并不是依靠努力而得胜，我们的努力是神恩典的彰显，是神的恩典赋予我们里面原动力，那个原动力使我们渴慕生命的成长与丰盛。而我们的努力呢，我们的努力一方面是我们里面那个原动力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又带出生命成长的推动力。所以我们面临一个原动力，一个推动力，我们的努力一方面是结果，是我们里面所领受那个原动力的结果，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努力又会带给我们生命成长的推动力。我们不应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应该满足于我们生命已经成长了，我们应当追求按着神的心意，按照那个医生给我们那个标准，追求更大的成长。我们不要滞留在那个缓慢的成长中，因为神还有更大的托付要交给他的教会，神还有更大的托付要给他属灵的儿女。我们必须要从停滞中，那个停滞中站立起来，我们要进入新的季节，新的成长，来预备自己为神所用。